所以呢我一定要准时，不然的话就不能够准时下课啊。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早上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也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话语中的奇妙。主，我们更恳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常常的愿意能够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求主于今天从头到尾与我们同在，讲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上个礼拜呢基本上是一个导论 introduction 啊。那很多的上个礼拜的材料基本上是我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些经验，就发现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有一些的障碍是有时候是自己找来的啊，所以我才讲的就是说对圣经不要有错误的期盼啊，要对它有正确的观念，而且对圣经的来源啊，圣经的这个宗旨啊，你抓住以后呢，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散开啊，就好像我们读任何一卷书啊，我们会读它的序啊，然后才知道这个作者是要干嘛。那从今天开始起啊，所以上个礼拜是算是 easing out 或者 easing in 啊，就是比较慢进入哈。从今天开始起的话，实际上要去花时间的啊，要去花时间的。那我在这里呢，在提之前呢，我写了提醒两个字，我怕我自己忘记啊，要提醒我自己。那我希望在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还是不要忘记上个礼拜讲的，圣经它的写的目的是为我们，目的是要不是要考倒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啊。所以千万记得，圣经绝大部分的，我们只要懂得最基本的几件事情的话，你应该都明白。特别讲到这个生命记29:29哈，那些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是要让我们知道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圣经啊！我从今天开始就讲了很多比较细节的东西，你因为常常学了完了以后就发现哇，圣经怎么那么难啊？哎，明显的是还要在这里讲吗？当然不必嘛，都是一些比较麻烦一点或者比较要去查考的才会讲，但是你不要被这个扭曲了我们对整个圣经了解的这个观念，所以基本上是大部分我们可以念明白的，所以不要怕啊。那这些我们后面要讲的背景也好，文字也好啊，这些圣经这些特殊用处也好啊，那这些呢只是帮助我们那些不大容易少部分不大容易了解的东西呢我们能够明白啊。什么事情？你好像很不同意的样子。啊，那我讲到这里呢，我提醒我自己，就是以前带领我们，其实我读圣经开始有兴趣是神保罗牧师带我们的，啊，突然间发现圣经那么有趣啊，所以就很乐意去读了哈，啊。那他举了个例子，他是上海人，啊，上海人最喜欢吃什么？蹄膀嘛，对不对？上海人在上海待过，上海人最喜欢吃蹄膀嘛，哈，啊。啊，那是蟹啊，那蹄膀也很爱吃的哈，那吃蹄膀的人是第一步是吃什么？蹄膀
皮，
对了，那你都是行家哈，啊。他说呢，最爱吃的人就一筷子夹下去一转就把整个皮就捞下来了啊，那是最好吃的啊。那所以他说读圣经呢，其实你不要不要就说能够吃的赶快先吃，就是你能够看得懂的你赶快看啊。那有些艰难的呢，实际上常常会让我们觉得更有趣的。他说呢，真正会吃蹄膀的人不是吃皮，他吃什么？骨髓，肥的啊，吃那个骨头的骨髓，所以那个就要敲敲打打挖挖的把这里面才能捞得出来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圣经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很容易，我们都应该明白的，但是假如你要更进一步去更了解神的话的话，哎，你就要花点功夫了。就好像一般的人吃蹄膀只吃皮，但是会吃的人他要去怎么样吃骨髓啊。所以就用这个例子让我们来看哈。那今天开始起呢 礼拜讲，就是大部分我们就好像看一般的包装杂志一样，大部分我们可以看懂啊。那今天开始起呢，我们就讲的就是有些东西的的确确我们一时不能懂的啊。所以呢，这一堂基本上讲到要了解圣经的一些背景，不一定能够完全在圣经里面找到的啊。那就说圣经里可以找到的，我们尽量去找。那圣经上不能找到，的的确确需要一些参考的资料，的的确确要到外面去找。那我一直觉得这个年代的人实在很有福，感谢 Google 或者是百度，这个因为很多这种材料你在上面都可以找到，因为这是背景，你差不多可以找到的。那这些背景，你说大了不得有用吗？那也不至于说你不了解背景，你圣经不能懂。但是呢，你了解它的背景的话，你对圣经能够更深一层的了解，这更深一层的了解。所以，你真的觉得读圣经很有趣呢，常常就是因为你深入了解以后，发现哇，圣经还可以讲出这么多东西来，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好，那我们很快的讲哈。那真正的我再强调哈，这一堂教的不是灵修式的读经，让你去感受的，不是的哈，这个蛮理性的，基本上就是说要客观的去了解圣经到底在讲什么，而不是说我一看完这段经文，哇，感动的不得了啊！你那感动，可能跟圣经的原意可能不太一样的。我想每个人信主这过程里面都会有这种经验啊，当时那句话对你好像很有感动，实际上真正解释不见得是那样解释。那这一堂课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去解释圣经，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那所以第一个要客观，所以你要去找到。那另外一个呢，基本上呢，我们的圣经呢，你知道圣经写了多久了？几千年了，而且有不同的文字写，不同的文化背景写，所以想当然很多东西我们的的确确会不完全明白比如说从文化上我只举个例子，讲义上都有，我就跳过去不讲了。比如说你还记得主耶稣召门徒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很好，我很愿意跟随你，但是呢，我先去回去埋葬我的丈夫，我才来跟你。对不对？父亲然后再来跟你，对不对？然后主耶稣，你看他主耶稣回答的话，好像不尽情理，对不对？但这就为什么？那主耶稣难道是不讲道理的吗？原来不是所以他们当时讲的所谓埋葬父亲，跟我们孔夫子教导我们父母在不远游，同样的道理。因为那时候不像我们从这里到亚洲，这个12小时飞机就到了，那时候出门的话再回来很长的时间所以这只是他文化上的背景那另外呢，语言本身也会，那语言这一部分我们到下礼拜再讲那我发现语言蛮有趣的特别最近这个有 Facebook 啦，有这个 Twitter 啦，还有什么 Instagram， 我根本还不知道是什么玩意那里面很多语言我发现很多我们现在都要重新学习那即使在我们中文里面，你也会发现，两岸分开还不到一世纪，我们的用词已经开始不一样。所以你发现没什么了不得，圣经那么久远，很多东西我们现在不能够完全明白，是可以了解的。好，那我们下面呢？那所以呢，假如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圣经的话呢？哪个石头？这个石头啊。那这个真正了解的话，真的是需要明白一些它的背景好，我们下一个呢，就先来讲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我会举一些例子那在这里我先要声明一下，这里面真的需要你对圣经要知道的蛮多的。所以呢，假如你觉得你还很多东西不懂的话呢，这很好的一个 incentive， 让你回去赶快好好读圣经，快点。快读，好好读圣经。好，那历史文化的背景会影响我们原因是怎么样圣经特别是在旧约，它不是写在这个半空中的它是写在一个的的确确的一个历史的景况底下，的的确确的犹太人的文化的背景底下的所以他写的东西一定会反映出他当时的，就像我们今天讲话一样这个我就发现 交谈没有多久，我就知道你从国内来的，还是东南亚来，还是台湾来的，或者香港来的，因为我们都带了我们的背景讲话啊，所以这个是啊，那这些历史文化的背景呢，很多时候是在内，就说 internal， 就是在圣经的本身啊，你可以找到的啊，比如说。在四世纪十三章第五节，这讲义里是都有的哈，我就很快提，拿细耳人，拿东西拿仔细的细，耳朵的耳，拿细耳人。啊，那普通一般人一听什么是拿细耳人，更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你不知道对不对？
听听忘了。
听了忘了哈。哎，原来在圣经里面已经有，是在哪里呢？在民数记第六章。啊，这批人是原来是一开始他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所以从小就清酒浓酒不喝啊，他就是要来侍奉神的。好，那没什么了不得嘛，你查到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好，这是内部有的。好，像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你跟你和尼姆讲话的时候，哎，他说我以后人子这个在旷野怎么举身，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好，那你这是在历史上有的啊，在哪里呢？在民数记二十一章里面有的啊，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你就可以找到。那这种是熟读圣经人呢，他马上就知道了，因为他记得啊。那今天这个年代呢，我们熟读圣经的人或许有之哈，那记得圣经里面的人那更少啊。所以很感谢神，我们现在有这些工具，我相信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年代人不应该说为我们这代，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呢，可以借助于这些来帮助我们了解的好多这种 software 你都可以用的哈。我也靠这个，因为常常记不得，就要去这样 search。 好，那这个呢，就说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帮助你啊。那我在国内常常做培训的时候呢，就发现呢，你要去背圣经绝对比不过他们的。我讲两个字，他已经把整句背下来了，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资源，所以他们就拼命读圣经，拼命读圣经，啊，那好不好？好。有没有问题呢？也有问题，因为有的这个跟这些背景啊，圣经里面也有的，啊，那这你圣经从头到尾都一字不漏的背下来呢，那些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的啊，所以要借助于圣经以外的东西。来帮助我们了解，因为他在以前的这个文化背景，在以前那个历史里面的嘛，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知识，在当时那个时代的除了圣经以外，也有很多的记载啊，所以的的确确需要外在的一些帮助，好让我们能够更准确的了解啊我们读的经文的这个背景。好，那下面呢，比如说啊，这个我都太简化，不然打太多，我很懒啊。啊，比如说，在政治方面，啊，该杀，啊，不是那个该杀，现在翻成凯撒，哈，啊，什么意思？啊，原来就是皇帝的意思，啊，那工会，不是这里的什么什么什么工会啊，这是犹太人的在两约之间的时候发展出来的一个组织。啊，那你知道的历史背景的话呢，原来哦，那时候在罗马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呢，刑事案件完全是罗马人管的，啊，所以你就记得犹太人没有权处耶稣基督的死刑，一定要交给罗马人啊。但是呢，一般民事的案件都是公会来处理的，关于宗教民生的问题都是公会来处理的。那这个当时你会发现，为什么圣经不解释哈？你们还记得上次这个华新对吧？啊，华新牧师来讲的是这个圣经讲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时候，那是很重要的经文所在啊，因为他有他的道理，我们还不知道啊。我现在告诉你另外一条，就是说呢，圣经里从来不提的事情呢，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原来是当事人怎么样，每个人都懂的，所以他不必再解释。那我们不在当时啊，那怎么办呢？就借助于以前这个外界的啊，来告诉我们，像工会这件事情，有很多当时不是圣经里的记载，里面都记载里有啊。所以还有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圣经里有的，但是呢，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太糟了啊！我注解里有仔细写啊，其实呢，你不要忘了。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法律。你知道以前报仇是怎么报的？我打掉你一个牙，你回来要我的命，你懂吗？以前的报仇是怎么样？没有规范的。你这一族杀了我这一族的一个人，我回来把你整族杀光。明白吗？你要记得这个法律是，你知道最早的文明世界有的法律就是汉谟拉比的法典，大家都听过，对不对？就有同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所以当时实际上是一个仁慈公平的啊，我很快的跳过去哈。为什么呢？他第一个把它有局限，我打坏你一个牙，你只能打坏我一个牙。啊，那再仔细一点，是好牙的还是坏牙，这个还可以再去讨论啊。但是你不能打我头，所以他有个规范。第二个呢，不能够把这个审判报复这东西放在每个人的手里面，而是放在法官的手里面。看见没有？啊，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蛮文明、蛮好的一个法律啊。所以，当然，圣经里面除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它也叫我们饶恕，啊，这就更超过。好，那下面呢，就说在马太福音五章里面，都常常我们人不知道怎么样，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要给人家打，啊，人家强迫你走一里，你要为他走两里。那最后，我希望有点时间，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就好像上次我们看这个创世第一章那样来看一下哈，那这个其实跟当时的文化有关。原来打脸，打左脸是羞辱的意思。我们面对面除了左撇子以外哈，大部分是右手，对不对？我打杨东左脸的话，要用我的手背打。啊，这个即使到今天为止都是一种羞辱，而不是真的要打你，是一种羞辱。哎，你们有没有看过电影？那个特别老的电影，要两个男士要决斗，然后拿那个手套，啪啪，有没有看过？啊，第一个先打左脸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化，啊，所以是一个羞辱的意思。好，那我们等到那个举例子的时候再看哈。那另外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不大能够体会到它里面更深或者更更贴心的这种的了解哈，比如说，经济的状况，那我们常常读到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俄尔进到这个迦南地，啊，这个我好像给你们提过很多次。假如你不了解乳尔跟迦南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异的话，你看不出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大，对不对？今天有人把公司把你从 Bay Area transfer 到 Alaska。去不去？对不对？啊，不包括升迁，不包括加薪哈，你去不去？啊，所以你要了解当时，亚伯拉所面对的是一个蛮严，那边的学区也很不好啊，所以这个你们听懂了，对不对？那真的，那就说你了解他的经济背景的话，你说哦，亚伯拉真的不容易，他踏出这一步真的不容易。啊，就好像那些回归的渔民哈，从波斯回到他们犹太人的这个巴勒斯坦地，绝大的损失啊，所以不了解这个你就不能够真正体会到那些人他愿意付的代价有多少，好。那同样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现在听着大家哦，是啊，劳苦担重担。你要了解，当时50%以上都是奴隶啊。所以主耶稣一讲这个话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能够起回响。啊，就好像有一年我们在东北，那时候东北下岗的人大概占了一大半，那。你讲到这方面的话，当时听的人怎么样，他能够回应。所以这些背景你知道的话，让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体会神的话哈。那下面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提了。好，那另外呢，跟一些当时的风俗习惯有关的，那我们今天不懂的话呢，也不大容易体会它到底有什么意思啊。那像路加福音22章啊，主要是要这个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他说啊，你怎么去找呢？ 现在的中文翻得比较好，他是把这阴性阳性这个他写在里面啊。那早期的和合本根本不分的啊。啊，他说你怎么就找到我帮你预备的地方呢？他说你要看到有一个人头上顶一桶水的一坛子水的人呢，你跟他走啊，他就会带你去。那假如他那个跟着那个人是阴性的话呢，那完了，你不知道跟谁走了，因为当时的没有自来水，水都要顶在头上啊，那谁顶在头上呢？都是女人顶在头上，把水顶在头上去啊。那主耶稣特别讲，哎，是一个男人头上顶的水，所以呢，会不会走错？除非除了主耶稣安排的那个男人以外。假如你倒霉碰到一个疯子的，就会走错地方啊！所以，你要了解当时的风俗习惯，只有女人把水顶在头上，男人不会的啊。所以主耶稣给那个指令呢是蛮清楚的，因为是一个男人顶的水啊。路加福音10:4啊，主耶稣派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哈，我再三强调，我今天会引用很多的经文，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知道最好，不知道的我在这里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要多读圣经，啊，趁机多读一点圣经，呀，你也可以知道啊。路加福音10:4，派这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给了一条很奇怪的命令，他说你们出去啊，不要跟人家问安。我不知道你读到那节的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个主耶稣很不讲，很没有礼貌，很不讲人情，对不对？你碰到人都不问安嘛。那今天假如你碰到个人走掉，你下次还有朋友？那显然主耶稣会不会干这种事啊？会不会？他不会叫我们做没有礼貌的事。好了，为什么？你们有多少人去过日本的？去过哈，日本人说再见时间长不长？听说呢，走的时候叫一直鞠躬，一直鞠躬到那个人看不见我为止，是不是？啊，那我妈妈是上海人哈，这个上海一代人呢。这个我知道有上海人，有的规矩很麻烦，这是我听我妈妈讲的。他说他们的亲戚朋友在问候啊，要从你家里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家里养的狗猫通通要问啊，你家的猫好不好，你家的狗好不好啊？那是犹太人当时真正的全套的问安的话呢，也是蛮繁文缛节的。所以主耶稣其实讲的原因是，就是说因为你们要迫切的出去传福音啊，所以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做这些表面上的这种样的事情啊。所以他并不是教导他们不要有礼貌，乃是就是说你在选择urgency 的时候啊，你就不要做这样无谓的事情。那更妙的一个就很比较难懂的路德记4:8啊，那就是路德记你应该知道哈。特别女士应该念路德记哈，路德记4:8里面不是波阿斯已经很有意思想要娶路德了，对不对？但是波阿斯呢不是路德最至亲的一个亲人，所以在犹太人这个规矩里面呢，就是说至亲的亲人有优先权去处理这件事情啊。那当时他有一个习俗，脱鞋子。脱鞋子乃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就是什么，两个人在谈生意，谈完以后呢，这个 deal is done， 好了，那卖家呢就要把鞋子脱下来。换句话说，他的一个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把这个权利怎么样让给你，把权利让给你。所以在路德记的4:8里面，就是那个路德的至亲呢，他把鞋子脱下来，表示呢，我虽然是他的最至亲，但是我放弃我这个权利，让给波阿斯，啊，所以波阿斯才能去路德，所以这个搞不清楚他是脱鞋子干嘛的，啊，所以我再三提起，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困扰哈，但实际上你查完以后，你因为这种很怪嘛，你不会忘记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东西你马上就知道了哈，啊，但是呢，对我们了解会有帮助。 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这个拉结这是一个蛮刁钻的一个女子哈，她不是这个雅各跟他的这个两个正式老婆跟两个不正式的老婆一起要离开他这个岳父家吗？啊，对不对？啊，因为他是觉得他的脸色对我们越来越不好了哈，要赶快走了啊。那时候呢，拉结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把他父亲的神像怎么样偷了啊。然后他很聪明啊，他故意坐在那骆驼上不下来。啊，他跟爸爸来收的时候呢，他说我不太方便，所以就不下来，所以这个父亲的神像就被他带走了。那很多人就想啊，他是不是拜偶像？其实你知道这个拉结的父家他是在哪里啊？巴丹亚兰，巴丹亚兰是在以色列北边跟叙利亚很近的地方。那个地方的风俗是什么？你父亲过世以后，儿女要继承产业的时候，凭那个父亲的神像，你才能够继承。就好像今天念遗嘱是我们的凭据，遗嘱上有你名字，你有一份啊。遗嘱上你没有名字，管你再亲也没有的。但是在当时，他们的巴丹亚兰的人呢，是啊，这个是父亲的神像，是他有继承的一个凭据。所以这样跟他拜偶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没有。好，那这些东西圣经有没有讲？没有讲。所以你一定要去查到关于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啊，你才知道啊。那我再三强调，现在参考书有这么一大堆，然后你上网有这么一大堆，其实我知道你们去找餐馆找旅游地方花了很多时间在网站上 search 啊， very good 啊，盼望呢圣经上看不懂的地方呢也去查一查，你也会找到答案啊。所以我讲这些的目的呢，就让你没有口实，没有借口啊。OK， 这是关于圣经上啊有的东西，我们因为不了解当时的背景呢，所以就有些困难。那实际上呢，我们本身我们读者也是个 handicap， 因为我们受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的障碍。常常这无可厚非了哈，因为我们人在讲客观，其实都是主观的了，因为这是我们受的这些影响，所以呢，去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带着我们的思想背景文化去看。啊，有几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里面，啊，就说呢，这些是这旁边的人呢，是说这些主耶稣的门徒啊，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我们第一个反应，这个显然没上过学，对不对？啊，是不是小学毕业我们不知道哈，大概没上过学，这不学无术。其实呢，这是我们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那实际上，你了解犹太人的这个习俗的话，犹太人每一个人都要进他们犹太学校的，没有一个是文盲的。那以前我在达拉斯工作的时候，我的老板就是犹太人，他还是利未族的。可惜都是女儿，没有儿子啊。利未族的，他的两个女儿从小就送到这个犹太人这个圣灵岗，就是他们会堂去学习的。除了上课以外，其实跟中国人有点像犹太人啊，去学中文，他们是去学希伯来文和旧约，所以基本上他们都受过学问的。所以这里为什么会讲没有学问的小妹呢？是跟那些有学问的来比，而不是说他不学无术。这个是我们的啊。那下面呢很有趣的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那个有人来抓耶稣的时候，有个人呢，有个少年人呢就赤身逃跑啊。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一跟五十二节，所以有人很开心，哇，原来这个圣经里面也有裸奔的。那这个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对赤身这两个字的解释呢，就是怎么样，光溜溜的吧，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对犹太人讲，哎，你们这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也有嘛啊，譬如要来砸，哎呀 ，I'm not 没有穿好，其实并不是表示什么都没有穿嘛，对不对？那犹太人呢，原来他们觉得犹太人很简单，他衣服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复杂，他只有里衣跟外衣啊，外衣呢还兼 晚上睡觉的被子，所以你欠人家钱，你不可以扣他外衣过夜的，因为他晚上睡觉会着凉的，他一定要把外衣还给他的，这个旧约里面都有记载啊。那这个主要是讲什么呀？这个人他没有穿外衣，就是说爬起来穿着睡衣就用今天的话来讲，就穿着睡衣就跑了，他没有穿好出门的衣服啊，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赤身逃跑，不是啊，他就不穿衣服跑的啊。那这个有人家要辩解呢，因为只有马可自己讲，因为他怎么样，是他自己干的叙事嘛，对不对？是马可福音讲他自己嘛啊。有人说啊，别的这个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因为顾念马可啊，这个很有人情味啊，但跟当时的文化解释是有点冲突的啊。基本上他就没有穿好规规矩矩的衣服啊。那下面这个例子呢就更麻烦了，那中文翻的实在很不好，因为不知道怎么翻啊。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4节。马太福音第十章34节，他说你来前面讲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来是要给太平的哈。他说呢，耶稣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啊。我特别把英文翻译写在那里，那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英文翻的是更合原来的意思啊。他说呢 ，I did not come to bring peace, but a sword。他我来不是把和平带来，乃是带了一把刀。那中国翻译时就带一把刀干嘛呢？刀就是要打嘛，对不对？就动刀兵啊，这所以翻译成动刀兵呢，真的很麻烦啊。那原来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人都跟人都会有争吵嘛，对吧？中国人就跟他打赌，对不对？我对你错，我们打赌，是吧？那犹太人呢，就说在争持僵持不下的时候呢，他会放一把刀放在那，选边站，基本上选边站啊。所以这是他用了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就说我来不是要把翻成现代的语言呢，我来不是要在地上和稀泥。对的错的大家好了，大家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好，但我来不是要带这样子的和平，我来的目的是怎么样，要让你有选择。因为他下面你从下文就马上看出来啊，他说这个家里的人会不和嘛，因为信仰的关系会不和嘛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选择，我来这个世上啊，不是给一个这种虚有的这种和平啊，乃是你因着我来，你有真正的认识有信仰的时候，你要选择，你要选边站的啊。所以这是他那一段经文真的要讲的意思。好，我这里稍微要停一下，会不会太多材料了，听得已经有点 it's up here 啊，会不会
这个是有点那个叫 scattered 的那个
对对，
所以好像就是说变成你很难把它连贯起来 one by one。
对，各个都不相关的啊，的的确确这里讲的相关的就是说这是跟文化背景有关的啊。换句话说你真的要切实了解那段经文的意思，说你真的要了解他的文化，他讲那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我讲个实话，我去中国已经快20年了，我到前几年突然间恍然大悟，我才了解中国人怎么样讲不 ，How do they say no？ 从国内来的，我不知道你们大概不习惯哈啊，因为我去到很多地方做培训嘛，有很多建议或者要做的事情，当时都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哦，原来那个好好好好好好就是 no。你不信啊？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当面说不，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有我们一个邻居，他从 Berkeley 搬回去，那他说你们中国人这个不诚实。哇，这师母在旁边，因为他那个太太跟师母还蛮熟的，师母听得气死了，说什么中国人不诚实。 他说你们明明心里不要，你不讲。我后来发现，呀，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讲不的。我想想看，我后来知道，我想想看，然后呢，然后就或者不回答。哦，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中国式的 no。他真的要答案要做，他马上会告诉你，啊，我怎么样做。假如他不想做，他不愿意做的话 ，no response。这个，这是我十几年得到的一个经验的 conclusion 啊，所以后来才知道哦，人家不讲话，不那个话，我说 OK， listen no， 啊，那这里也是一样，这个了解一个文化，有时候我们去，你不能从它表面意思直接翻过来讲，你会误会的。好，到这里呢，目的是怎么样？假如真的了解了背景呢？能够让我们更深一层的体会到圣经里讲的事情，体会到圣经里讲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讲到信心，假如我们不能够深入其境，了解他们的当时的情况，啊，这个对他们了解的信心只是一个很肤浅、很表面的。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32-34节。希伯来书第十章32-34节啊，我很快念。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连续了那些被困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夺去，也甘心忍受。下面的句非常重要，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好，隔岸观火是很容易的哈。你要看看，在希伯来书写的那时候，当时教会已经开始受到逼迫。他这里我觉得最让我能够抓住我的，就是说他一面自己在受苦，他另外一面怎么样去同情帮助那些跟他一起受苦的人，看见没有啊？那像我们在北美的人是什么叫受苦，真的很难解释的啊。这个买不到，没有抢到第一个 iPhone 5，大概就是很受苦了哈。那他那时候是你身家性命都可以受到威胁的。后面讲他你家也被抢掉了，啊，他信心在哪里？他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他看见了。他这就是希伯来书11章1-2节我们都会背的，什么叫信心吗？他信心的眼睛看见，他就承认是一个事实 ，for sure 是真的有的，啊，那这是真的信心。这是真的信心，所以他在不是说在一帆风顺的中间啊，我们的神了不得，他是在这逆境的当中，虽然家产也被人家夺了，一起受苦了，但是因为我相信，将来是为我所预备的，那所以不在痛苦的当中，轻描淡写啊。他你们很喜欢唱的一首是小敏写的啊，那个。什么什么台阶什么这个词我不记得哈，最亲爱的朋友啊，我们现在唱的蛮轻松的，那些在家庭教会被逼迫中间，他这个每一步台阶都是神牵引，对他的感受跟对我们的感受不一样的，因为他常常每天都遇见很危急的时候，居然怎么样，神伸手帮了他忙。明白吗？啊，所以我们了解他们自己的状况的时候，你去读圣经，所以我很劝弟兄姐妹哈，读圣经不要单单，当然你先这样溜过去读比不读好哈。你真正要 enjoy， 或者你真正能体会到圣经里面有多宝贝，就是你自己要掉进去，就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况里面，用一点 holy imagination， 啊，就是圣洁的想象力啊，把自己放在里面。你再去读的时候，你会感受不一样。所以你要更深一层 了解啊，你真的是需要知道他们的情况和背景。同样的，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的喜乐也是一样啊。我们常常喜乐是因为中了奖，或者得了一个好的差事，或者突然间一笔横财 whatever 啊，就喜乐。但你去看看保罗他喜乐什么呢？他喜乐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就，他就喜乐啊，管他在外面是怎么样，他都很高兴。哎，他那样的喜乐才可以长喜乐，你知道，因为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啊，我们那笔横财不见得有的，明白吗？啊，所以他的喜乐是怎么回事啊？那你去能够体会到他们这个保罗的这个情况，那对我们今天要如何喜乐啊，就有一点苗头，就有点苗头，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有喜乐？好，啊，同样的对神的信息，这。我到几点？到十点半，好 ，OK， 稍微快一点哈。下面我就跳掉一点哈。对神的信心啦，比如说这个诗篇大卫讲，他说这么多人围了他都不怕啊。这你试试看，周围都是一大堆人围着你要杀你，你会不怕吗？啊，这个你要去看这个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信心？那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他的舍弃。这个今天没有时间，我就跳过去了哈。好，那这些呢，就是当我们对这次给我们一个 incentive， 就为什么对这背景我们想要知道啊？因为你真的了解他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和体会就会蛮不一样啊，就会蛮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读圣经有时候你越读越有趣的地方啊，你能够深入其境啊，你会感受到。好，那。怎么样去了解作者他写这些书的本意呢？有些例子啊，比如说在这个第一个我可以不讲了，《哥林多前书》11:5关于妇女蒙头啊，这个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越来越少。我信主那个年代，这个问题蛮大的啊，有的教会管你是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姐妹进来就给你头上给你蒙一下的哈。好，比如说对于吃拜偶像的东西啊，怎么来了解啊？保罗是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希望在最后一次我们再讲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从圣经的一贯性里面我们可以再来看。好，另外呢，神的国和天国，我相信你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啊，这根本是一回事，对不对？神国跟天国是一回事，中间有没有人不同意的？因为这是在中国教会里面传统有点麻烦的。有人强调神的国跟天国不一样啊，这实际上是对于写圣经的背景不了解的缘故产生的啊。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哈，单单有圣经你没有外面的帮助，有时候我们会误解一些圣经的话啊，而且以为是抓住了真理啊。这个好，那怎么样来知道这个作者的本意呢？啊？当然圣经没有一个序写在那里哈，这个差不多2000-3000年的时间，你不可能有人给他写序啊。但是有的书在书卷呢，在他的书卷里面你可以找到的啊，他为什么写啊，有的是讲得很清楚的啊，比如说路加福音一开头就讲清楚啊，提阿菲罗大人啊，我就要查考所有的圣经，仔细查考以后再写给你的，因为他要告诉他我信的是什么。所以路加福音你就知道他写的基本上是蛮有条理的啊，他又是个医生啊，所以这个啊，那约翰福音也很清楚啊，你们上过，我在这里教过约翰福音啊，没有啊？好啊，约翻福音20:31就是约翰福音整个主题，他说淡记这些事要这样啊，没你不熟的话就翻开这一节，约翰福音20:31最后一节。约翰福音的21实际上是后来加的，是所谓叫做拔啊。约翰福音本身到20:31就完了，谁先翻到谁先念。我 I don't trust that， 太慢了。
但记这些事
啊，谢谢。 的生命。谢谢，谢谢。这是约翰福音整卷书写的目的。刚刚师母念完以后，大家还有点印象吗？啊，什么目的啊？第一个，信什么？信耶稣，为了什么？你们可以得生命吗？对不对？这是约翰福音最终的目的啊！所以那些这所有那些神迹呢，基本上是要引到我们来知道，哦，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神迹不是他的重心，啊，神迹不是重心，而是一个牵引人能够来看见耶稣的。好，罗马书的目的是什么？是在后面。所以你假如你读了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哦，你就了解为什么罗马书对于我们的信仰会写得那么有条理。罗马书是少数的这个保罗所写的书信，不是骂人的，也不是去责备教会的，他是很有系统的把他所传的福音的这个很有系统的写出来。所以假如你真正要了解什么是福音，罗马书回去至少要读三遍，你才能够抓到福音到底是什么。不是信耶稣进天堂那么简单的，是信耶稣的的确确可以进天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所以罗马书假如你对你信仰你想要真知道的话，我要强调，你真的想要知道你的信仰的话，罗马书回去至少念三遍，那你就会抓到我们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好，这个因为他说呢，他已经传遍了，这个保罗说我已经传遍我所知道的地方了，我现在要到怎么样福音还没传到的地方，在当时呢在哪里呢？西班牙。他写这封信呢，希望透过罗马的教会能够帮助他成行，能够到西班牙去传福音，所以这是他的写的目的。好，那有的书卷呢就没那么简单了，就要花一番功夫去研究啊，才知道。或者呢，你可以借助一些书籍，这新约旧约的这种概论啊之类的书啊，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因为我们对神的话的了解都是累积下来的啊，没有人敢拍拍胸膛，这个没有前人也没有后者的啊，都是历世历代的圣徒对神的话了解心得，把它累积起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Public property 是所有属神人的一个共用的一个资产，大家都可以用的。所以我教的时候，这个讲义绝对是我说你随便去用，你拿去以后你可以自己改成你自己的，没有版权的。那有的呢，在圣经上里面就很清楚的记下来，是吧？我想你们读诗篇的时候呢，就会注意到有些诗篇后面就写了上行之事。那就是那些犹太人要去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在路上唱，都是很 upbeat 啊，很向往去耶路撒冷的啊。所以那些诗，其实你去读了的时候，120到134篇，所以知道那块诗，诗篇的诗，都是为了要去敬拜神。所以，好，那。要了解这些东西呢，非得去挖，要去找资料，没有别的途径，要去找资料啊。那我给你们的大概没有印啊，那是因为是 PowerPoint 啊。附录三里面呢就讲到希律王，因为希律王在新约里面看了好多个啊，要明白呢，常常此希律非彼希律，因为他有祖孙四代希律啊，都在里面有。那我给你那个，我故意把这个附录给你们呢，我也是从网站上找来的，我也是从网站上找来的，因为我发现，哎，那个时候我找到那个讲的最清楚的一个，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以前我在这个 NIV 的那个 Study Bible 后面有的，我后来发现，哎，还不如这个网站的 PowerPoint 来的详细啊，我抛砖引玉。很多这个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也很会忘记，没有关系啊。你找来以后，你存在那里，你就不会忘记了嘛，对不对？啊，这个特别现在手机也好，这个手提电脑也好，常常可以带在身边的， 啊，不像以前的传道，我真的很佩服，而且很羡慕以前的那些传道人啊，比我们辛苦多了。啊、我们现在的 God is easy 啊，很多东西都可以这个可以上网找到。好，这里呢很快的讲，这西律王至少有四代，第一个是大西律，我们都知道西律是以东人，这个家伙很会拍马屁。他把这个罗马皇帝拍得团团转啊，所以呢，当在这混乱之际呢，这个他就当了以色列的王啊，当了以色列，这是大希律。这个大希律是什么时候呢？主耶稣降世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希律，很糟糕的，很残忍的啊。希律这一家都很糟糕的啊，很糟糕的。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叫做希律安提伯。这个呢是大希律的儿子，他是管加利利。啊，在圣经里什么时候提到他呢？四喜约翰。四喜约翰，他是很喜欢听四喜约翰讲道的人呢，也是杀掉四喜约翰的那个人。因为他做了一件乱伦的事，是被四喜约翰来指责，所以脑袋不保。而且也是耶稣受审的时候的啊那一位。好，那另外呢，希律亚基伯一世，这是呢大希律的孙子，第三代。这是什么时候碰到的呢？这个时候来逼迫教会啊，逼迫教会的。最后一个第四代，希律亚基伯二世啊，他是听保罗这个上诉的时候的那个希律。好，那现在记不清楚哪个是谁的儿子，其实不太重要，只是你知道希律王他好几代都在那里管这个在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地方你假如你去看那个 PowerPoint 以后，你会知道大希律是管了所有的，后来他的后代有的有管到一部分而已，有的连管都没有管到的啊，所以这个细节你可以再去查啊。那但是知道希律王是怎么回事，不会把孙子跟曾孙跟祖父混在一起啊，他有四代，有四代。好，啊，下面很多例子我想就不讲了哈，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哦，举一个哈，这个你看了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六节，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六节，这里讲到那个雅各的这个一个媳妇叫做塔玛斯，这个故事你们还记得吗？那稀奇的一件事情呢，这个犹大这家赖皮。赖皮啊，那所以呢，塔玛斯做了一件我们从今天来看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是乱伦。但是圣经上怎么样？稀奇哦，这个犹大居然说呢，他比我还有义。我不知道你们这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到你有没有发呆。他说他有啊，他觉得比我还有意啊，这就是文化。原来犹太人他们有这个传统的教导啊，跟他神允许他们能够保持产业有关的，就是呢新约里你还记得那个古怪的例子，就是一个女的嫁给七个兄弟统统死光，然后那个撒都该人问这个太太到底是这个女的到底是谁的太太啊？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他们当时兄长死了以后，这个嫂子一定要嫁给他的未婚的弟弟，生下的头一个孩子归给兄长啊，这是跟他继承产业有关的。好，那塔玛斯呢，他的嫁的这几个儿子怎么样？都很差劲啊，一个个都死掉啊，最后呢？塔玛斯来找这个犹大的，对不对啊？那这个是吗？啊， 那所以在这个塔玛斯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的事情呢，基本上他是要完成那个旧约里的规矩，要为他的丈夫留后代。那你会发现居然还是耶稣基督的祖先的啊。所以假如不了解这个犹太人的文化的背景，那这段经文我们就搞得莫名其妙啊。所以他才会说啊，原来塔玛是比他还怎么样做对，他是按照他们方法来做。好，下面呢，地理环境的影响啊，这个啊，你会发现，因为当地的天气啊等等，这个啊，我想大概都可以去看哈。举一个例子好了，啊，比如说天气啊，这个加州的天气跟东部的天气根本就很不一样，跟台湾天气也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一些记载里面会反映出当地的气候。比如说在诗篇133篇第三节，啊，这是有名的啊，是兄弟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对不对？然后他就用比喻啦，好像这个牛高越高的这个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这都是描述。然后呢，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好比黑曼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啊，假如你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怎么回事啊？原来黑曼山在怎么样？北边，常常有雨水，就好像我们住在湾区的，靠近太平洋那边的山呢都是绿的，靠近这里面的都是夏天都是干的，啊，那这个黑曼山是一直有降雨的，因为它比较高，又靠近海边。啊，锡安山呢是在南边，啊，有点像这个加州的Golden State 啊，是光秃秃的啊，没有什么树木的，因为它在南边也比较靠内陆，啊，所以比较没有雨水。啊，所以他说呢，假如兄弟和睦同居，他带来的祝福、带来的滋润、带来的好处，就好像呢降在黑曼山上的那些雨水，今天能够降在锡安山上，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了解这些背景的话呢，是的的确确会让读圣经觉得更深入的哈。我想就到这里为止哈。下面的苏菲，下个礼拜讲，你觉得有的地方要补讲的话，我可以补讲，但今天我就到这里哈。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哇，要帮助我们的地方呢，有些什么建议呢？就是要多读圣经，啊，就是说，就是一些你能够记得，所以你一提起来你就知道啊。然后呢，花点功夫啊去查，啊，花点去查。好，那今天给你们的上个礼拜的习题，我知道先说发给你们哈，这个是选择性的，你愿意做就做，啊，这个因为得益处的是你，不是我，对我有害，因为我还要改，那对你是有好处啊，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啊，你可以在 email 上问，我很乐意回答你啊，其实不难，师母说那个好难，我觉得应该不难。其中只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试试看。我没有讲的，就是中国人很喜欢讲到用这个把这个字拆开来去解释的哈，那个是不合圣经的解释哈，千万不要掉到那个圈套里面啊。比如说义啊，什么扬在我上啊，是吧？说你去布道的时候勉强可以，解经绝对不可以的，解经绝对不可以用的啊。那个是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希伯来人不懂这个扬在我上面啊。那今天这个几个习题啊，基本上是真的比较难啊，所以你看着办。其中有个呢啊，我希望你我也有些提示，我希望你去想一想啊，就是第二题，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主耶稣对当事人讲了一些东西，当事人真的不懂啊，真的不懂啊，为什么不懂？你去想一想。那我这个也做了出了题目，我也给你们提示。就是去思想一下，哎，
讲义，
哎，哦，没有讲义啊，哦，上网，对对。 好，那今天时间已经到，很抱歉，我因为东西是比较多，这个比较不容易那个哈。我希望你给我一点回馈，以这样速度的话，下一堂这样上，你会不会来？我很在意你来哈，但是我的意思想要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把速度调整？
那是
加油
之前，我觉得很好，因为像同时你刚刚讲的这些方法，我都看圣经看过，那也从来没有疑问过，就是圣经怎么写有什么
很大有信心。
刚刚这样解释的话，我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就让我觉得更能够了解这个圣经的意思，而且觉得说
是是是，谢谢。那我也很盼望，就是说抛砖引玉，我唯一的目的能够勾起你们对读圣经的兴趣，因为我受了这个恩惠，那时候沈牧师带我们，我那时候信主也很多年了，觉得圣经也知道不少，就后来被他一点，哇哦，就好像吃蹄膀只吃皮，不知道那个骨髓里面有多妙啊，所以就突然间引起兴趣，发现哇，圣经真的可以去找到很多不但对我们生活，而且对神的了解有很多帮助的地方。呀，那我知道你是太多了一点，对不对？你这答案是 yes 还是 no？
yes
啊，太多了一点啊。
对对，
你们是不是普遍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是填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s okay， 就算是快一点的话，我们至少就是知道重点在哪里。
大便。
真正细读的话，我们可以回到家
里。再去好，我盼望你去，因为呢，其实，在这些例子里面，都有很多很。Gold nugget， 就是说它里面你真的了解的话，你真的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对神的了解，都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这个就是很难割爱啊，很难割爱。那我就这样，也许我把它减少一点，减少一点，只讲一两个。好，那今天这个你回去看以后，假如你们有问题需要我下次继续讲的话，你早一点写 email 给我啊，不然的话呢，I just move ahead。下一个礼拜是讲这个文字方面的，讲圣经的文字方面的了解。那我也会把那个材料稍微缩减一点。我早知道是这样的，早知道是这样的。好，
这个讲义
能
不要缩减，就是
我知道有贪心的人。
但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去，可以再
好。那像现在给你们的这个这样子的多少？
可以
是吧？我已经删掉差不多三分之一。好，那不过那个是给传道而已，对，不一样。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啊！真巴不得你把这样子的胃口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因为在你的话语里面啊，真是我们找到生命，也找到力量啊！真是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有更多的了解你，也更多了解我们，让我们面对每天生活中间，我因着你的话，我们能够大有能力。我们将来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